关心的方法之三，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见到香肠把妈给这个东北了，有人说我们中间把妈中的就是东北东北东北包括这些就是都是去春节了，就是我的爸妈是东我见见到香肠爸妈给这个东北了，有人说我中间把妈中的就是东北东北东北包括这些就是都是去春节了，就是我的爸妈是东我见到香肠爸妈给这个东北了，有人说我中间把妈中的就是东北东北东北包括这些就是都是去春节了，就是गरब अम्मा सरद हूं ओ माहूं बदर गरब अम्मा सर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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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ओ माहूं बदर गरब अम्मा हूं बदर गरब अम्मा सरद ओ मा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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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बदर गरब अम्मा हूं बदर गरब अम्मा सरद ओ जेला दा जों सोरा दे बिंदी दा सो गंद नि बि सब छो सन दा बों दब छो जवाद चुदाम दा जिन बेरुम दा द सोर जुम दन ने मो बो जाव रो यो ला जों दा लो कंग लो दु दु नि दन दन नम दा रज चन्ये दोंगन चजन सुचन्ये जी तकरा लावं चागला जबी जोरा मारे मंदों दुमरे जीजर रुचोगन लाव जुदार जया लाव दुजियां दंसों तुतर जीजों जुमों जुमारे जीजर दोंगन मारे मंजर दुमरे निगर चन्ये जमजा राजना दोंगे दाजों सब जिंदा जोंग दली जो जेते दो चन्ये जंते दालों मंजर जावरा यालां तुतर Siddhana Jijin Jira Wazira Dalo Dhamma Mamba Razzani Gada Namja Jolo Mdombay Ludur Wabi Nawa Jeta Zoro Nya Jijin Bo Zordana Nimi Jan Zoni Mono Jimbo Nabjata Bhagra Dhamam Sandhu Shirmad Tumba Tiji Janlab Shantar Lo我们现在开始讲课，然后大家请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法使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啊，闻思修行，成佛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啊。然后我们继续讲这个课，这个课的这个，主要这个课的核心，就是两个这个修法啊。第一个就是要知道万法时心的幻觉，并不是说万法时。这个心啊，也不是说万法是无执，都不说，就说万法是心的幻想啊，心的这种幻觉幻想，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然后呢，上次我们说的这个心的本心啊，就是空心啊，就这两个了。首先是我们不观察外面的任何事物啊，就是确定我们的内心啊，就是万事万物的这个创造者，然后呢，他也是这个世界的这个感受者啊，感知者，然后呢，他同时也是这个世界的毁灭者，也就是说。就像基督教说的上帝一样，这个我们的内心在这个主宰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他创造的，这个一切的现象都是他创造的，外在的山河大地，还有内在的这个我们的人的这种感受啊，幸福呀、痛苦啊之类，都是他创造的，然后呢，这个确定好了以后呢，最后我们就
再去进一步的去这个观察啊，那这个住在这个一切万事万物的这个所谓的心，它的本质啊是什么？进一步的去观察，观察的时候呢，最后就是要证悟它是空心，那证悟的方法我们经常都在讲，那以前的讲过很多次了，那第一种方法就是中观的方法啊，中观的方法呢，就是也就是这个推理的方法，就用逻辑推理啊，抉择性的本性是空性啊，这是一种方法，这个是我们平时可以用，这个修法，这个以前我们讲的这个任无我和法无我的修法当中讲过的，那还有呢，中观的很多书里面就在讲这个，第二个是密宗的特别的这个修法，就是七脉命典的修法，通过七脉命典的修法证悟空性啊，那这种方法呢，我们一般都用不上，然后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大圆满啊，还有这个大熟音啊，藏传佛教来说就是这两个啊，还有汉传佛教里面呢有这个禅宗，就是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方法，那他们的方法呢就是既不是这个推理啊，又不是气脉明点的修法，就是直接观行，观心啊，观察自己的心，然后在这个当中啊就证悟，虽然是有三种不同的方法啊，但是呢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要证悟啊，这个住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啊心，它本来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它就是实际上它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呢，它的能力就是非常强，它创造了这个世界啊，然后呢它创造以后呢，不但是创造，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在不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这样子，但是观察，通过观察也好啊，通过其他的方法也好，证悟了以后呢，证悟了以后呢，它本身就是空性，它本身就是空心啊，就是这两个了，这个里面我们这个这次讲的这个课的这个核心就是这两个以后修大圆满的时候呢他也会讲这两个了，第一个就是要讲这个万事万物就是新创造的新的幻觉，第二个就是进一步的去看这个心的本心是什么样子啊，最后要证悟空性，他也讲这个，那这个证悟空性的第一个方法我们讲的很多了啊，中观里面讲的非常多，然后第二种方法，这种七脉明点的修法，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修法了啊，我想我们可能多数的人可能用不上这个修法，第三个修法还是有希望的就是这个前面的假行修得好然后呢对这个佛法对上士善宝这个佛法有心性，有这样子的人呢这个第三个方法还是有希望具体的方法是很简单的，它没有很多复杂的方法因为这个心的本心人是心的本心，证悟性的本心，在这个问题上呢很多的这种方法，很多的这些方法呢在最后这个第三个方法上面呢到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不管用了已经用不上，因为它心的本心是不可思不可言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境界，那这种境界呢它 既不可食又不可言啊，那有什么方法呢？很多方法都是用不上的。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逻辑推理在这个时候就失效了。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可以推的啊。七脉明点的修法这个时候也不用了。这个时候他认为这七脉明点的修法也是一种宛如啊，也不用这个修法啊。这些都不用的话，那就是唯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上师瑜伽啊，上次讲过这个上师瑜伽。最后上师融入啊，这个心融入我们的身体，然后呢，我们的啊这个心跟上师的智慧啊融入一体，就是在这个当中安住啊啊，在这个当中安住，只有安住。啊，就这个方法了。真悟就是在安住的时候就真悟了。如果能真悟就真悟了。那如果不真悟的话，就没有什么推理的啊，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思维的。方法是很简单的啊。这方法具体的方法就是这样子。以后啊，修上师瑜伽，修完了以后呢，心静下来啊。那自己的心去感受啊，自己的心的本心，让他自己去感受啊，自己的心的本心，这是第三种方法了。但是第三种方法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不需要讲太多的了啊，其实是真正讲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讲的。这个时候如果以后你们的加薪呢全部修完了，然后如果有机会去听大圆满的话，那个时候会知道的啊。其实如果讲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讲的啊，因为它不可思不可言，它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境界啊，所以我们的语言在这个地方呢没有什么不起太多的作用了。这个是第二个这个阶段，这是非常重要了，真悟空性啊。我们的这个修家行啊还有很多都是为了这个啊，很多都是为了真悟空性，很多都是为了真悟空性。那真悟空性是为了什么呢？啊，真悟空性是为了这个断除所有的这个烦恼啊。端出所有的烦恼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成佛。成佛是为了什么呢？成佛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这样子，所以这个真悟空性是非常重要了。但是真悟空性是很重要，但是啊这个再重要也好，我们先不修加心，直接去修这个空心，这个是没有办法证悟的。所以还是要得一步一步来啊。加心修完了以后呢，啊，修这个极致的修法啊，极致的修法修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啊，再去听大圆满啊，然后去有大圆满的话就会证悟的啊，这是这个第二。然后呢，在这个下面。现在就是讲啊，这个真悟空心的人啊，对众生啊，对其他没有真悟的众生，自然而然会升起这个慈悲心啊。现在就开始讲这个了。他这个论点的这个核心啊，已经讲完了啊，前面已经讲完了啊。他这个文章的这个核心的部分呢，最关键的部分已经讲完了，就是刚才讲的这两个了。这个我们前几天已经讲过了，现在就是讲啊，这个真悟空性的时候呢，对众生啊升起这个慈悲心，他就讲啊，现在就讲这个。那有些人呢啊，经常也会问这个问题啊，那一切都是空性，一切都空性，什么都不存在的话啊，那么众生啊、佛呀啊，都应该是不存在，那既然众生都不存在的话啊，都不存在的话呢，那对谁啊发这个菩提心啊，对谁修这个慈心和悲心啊， 那证悟空心的话，就这个已经证悟这个众生是不存在了啊。那众生证悟了这个众生不存在的话，一切众生也是空性啊。这种观点，有了这种观点以后呢，怎么可能有这个慈悲心呢？不可能有慈悲心啊。有些人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疑问，但是证悟空性了以后呢，不但是没有这个慈悲心啊，反而这个自然而然就会这个升起菩提心和这个慈悲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身呢，这个我们前面讲过的，本身这个轮回是不存在的，它在本质上轮回是不存在的，它本身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以众生的这个心啊，去创建了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啊，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轮回，然后在这个轮回当中呢，众生啊，每一个众生他们不知道啊，这个世界是他们的幻想，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他们的幻想，感觉不到，他们以为啊，这个世界是一个很真实的这个世界，然后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当中啊，他们也以为存在着这个真实的幸福和真实的这个痛苦，就是为了追求这个真实的这个幸福啊，为了远离真实的这个痛苦，然后呢，在这个轮回当中呢，大家都去追求这些，然后就是很辛苦啊，造很多的这个业，造了业以后呢，然后下意识由这个创造了新的这个轮回，创造新的轮回，这样子这个反反复复的这个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就是轮回苦海当中呢本来就是没有一个东西让我们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把我们束缚在这个轮回苦海当中，没有一个其他的东西，主要是就全都是自己的这个这个幻觉，自己的这个无明自己的无明就是导致了这样子的这个世界这样就显现出这样子的世界，然后呢这个就因为有无明就不知道这是自己的行的现象，然后在这个当中有轮回反复的这个轮回那本来是根本不存在这个痛苦的，但是呢自己创造这个世界，然后自己很痛苦就佛和这个菩萨他们看到众生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呢这种状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佛和菩萨自己虽然已经证悟了这个空心佛的境界当中，对佛自己的境界当中呢境界对佛自己的境界来说没有众生没有痛苦都没有，但是呢这个世俗地当中从众生的角度来说从众生的角度来说，这个轮回是存在的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个轮回是存在的，对佛来说这个轮回是不存在的实际上这个轮回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对我们来说这个轮回是存在的轮回是存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个无论是痛苦也好幸福也好，这一切都是非常的真实都是很实实在在的这个时候佛和菩萨就看到这个状况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痛没有轮回没有轮回更没有这个痛苦和幸福，但是呢众生自己创造这样子的世界，然后就是在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呢自己受这个痛苦这时候呢佛菩萨都这个就感觉到 众生呢特别这个可怜啊。为什么特别可怜呢？嗯，如果真的有一个这个轮回啊，真正有一个轮回的存在的话啊，那在这个轮回当中痛苦也没有办法啊。但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但是众生自己啊创造一个这样子的轮回，然后自己创造的这个轮回当中啊，这样子轮转不息啊，经常这个受很难受很难忍的这个痛苦。这时候呢，菩萨和这个佛啊心里升起了这个慈悲心，这个慈悲心是如幻入梦的这个慈悲心啊，如幻入对对如幻入梦的众生就这个产生了慈悲心。嗯，这时候呢，佛和这个菩萨啊就去思考这个问题啊，那众生所有的这个众生在轮回当中这么这个痛苦啊，那这么痛苦，那怎么样去这个救度这些众生，度化这些众生，或者是这个解决这些众生的痛苦的最好的最佳的方法是什么呢？啊，是不是这个当义工啊？是不是捐款啊？给他们送一些吃的、穿的啊？还有这个这个药品啊？是不是这样子就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那这根本不是啊！这些都可以做。这个慈善啊，这个佛的这个大乘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里面，就也讲这些了啊，就六度里面呢，这些都有啊，尤其是这个菩萨戒，菩萨戒里都有，都讲到这些了，这个慈善呢，这些都是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也可以通过这些，也可以断除众生的这个痛苦。也可以跟众生带来一些这个短暂的这个幸福快乐，所以应该做。但是呢，最关键的不是这个啊，最关键的不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讲了啊，因为众生他自己的这个无明啊，就创造出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呢，自己在受苦的时候呢。这样子的这个痛苦解决的方法，唯一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明白，让他们明白这个世界是假的，这个世界是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自己创造的，就给他们讲这个，给众生讲无我，给众生讲空心，给众生讲这个私敌，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众生就能够明白这个生老病能够明白这个生老病死等这一切痛苦都是这个都是心创造出来的。都是心创造出来，都是假的。那这样子以后呢，一下子就所有的这个痛苦，就像一下子就所有的痛苦都会这个消失。就像正在做噩梦的时候从梦中突然醒过来了一样所有的痛苦就是当下就可以解决当下就能得到这个解决了。最好的方法是让众生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佛度化众生的这个方法佛也不并不是不忠实慈善呢并不是这个不忠实这些给众生的一些在现实生活当中给他们带来一些这个幸福忠实并不是不忠实但是关键的问题就不是这个了最关键的就是不是这个最关键的还是让众生明白他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和这个在这个世界当中遇到的种种现象 都是自己的心的这个投影啊，都是自己的心创造的。实际上啊，这不存在啊。这样子以后呢，降了这个空性以后呢，众生都明白了。明白了以后，众生他们自己啊，从这个啊轮回当中可以这个啊，从轮回当中可以这个摆脱啊，可以得到解脱。所以佛和这个菩萨他们呢，就是前面这种这个慈悲心啊升起来了以后呢，他们这个如心论当中也讲过啊，思考了很久啊，思考了很长时间，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觉得这个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让大家真悟空性。真悟空性是唯一的这种方法。真悟空啊，这个真悟了空性啊，一旦真悟空性的话，就立即啊可以推翻这个我执，可以推翻我执。那如果能够推翻我执的话啊，那推翻了我执的话，就是就一个问题解决，就我执啊，这个我执啊推翻，就一个问题解决的话，那就是所有问题也就解决了。啊，所有的问题也就得到解决。所以这个佛菩萨啊，他们啊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啊，所以佛就是没有选择其他的方法了。佛度化众生的这种方法呢，就不是实现神通啊，也不是啊拿取这个财产啊去这个利益众生啊。这些都不是，那是什么呢？就是教育啊，教育。教育是什么？就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啊，让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能够得到解脱的这样子的教育。佛就重视这个啊，所以佛啊就转三次这个法轮啊，转三次法轮，佛没有实现更多的这个神通啊，去度化众生。佛没有啊，就采取更多的其他的这个方法去度化众生啊。佛就是一生当中啊，就这个四十多年当中呢，就是转法啊，都是转了三次法轮，一直都是传法。佛认为这就是啊，给众生啊真正这个带来幸福的啊。这就是真正带来幸福，真正能够解决痛苦的方法啊，就是真悟空性。唯一的就是真悟空性，真悟了空性，那就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啊，这样子。所以自己真悟空性和对众生啊升起这个慈悲心啊，它不但是没有啊这个冲突的地方，而且啊。证悟了空性以后呢，啊，他自己就已经很清楚的这个知道这一切是心创造的，然后这个所有痛苦也不是实际上存在，就是心的幻想，众生啊，所有的众生都不知道这个，而且很因为不知道这个，所以大家都很痛苦的时候呢，佛就觉得这个啊，更加觉得这个所有众生都是很。可怜的，然后就是，然后就这个生起啊，这个慈悲心，度化众生。然后呢，佛就是思考这个问题了，怎么样去度化他们啊？怎么样去这个解决众生的这个痛苦啊？就会真悟空性的时候呢，就会这个产生菩提心啊。这个龙树菩萨也讲过。那龙树菩萨也讲过，证悟了空心的话，这个大悲心自然而然就会会升起的。那证悟空心的话，大悲心自然而然会升起。这是第一。那然后呢，在这个后面呢，就讲在这接着就讲这个修心的重要性了。那。这就讲需要修心啊，如果不修心的话，其他的任何事情啊都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了，最关键的就是修心。就上述的这些所有的道理啊，所有的道理 都精通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是啊，对这个应该是对这个轮回啊，这个产生那、很强烈的这个啊厌烦心，也就是说出离心，嗯，啊，这有了出离心以后呢，然后这个前面已经讲了，这个菩提心啊、大悲心都已经有了啊，有了这两个以后呢，啊，然后就不堕两边啊。既不堕这个轮回的边啊，又不堕这个涅槃的边，就不堕两边。不堕两边，在如幻如梦的这个世界当中，菩萨就是在如幻如梦的这个世界当中啊，就是这个啊、就现实现啊如幻如梦的这个身体来这个度化众生。那既不堕轮回的边啊，轮回的边就是像普通的众生啊，因为有烦恼，因为有无明，就是在这个不自由自在的这个啊流转轮回当中，这个叫做堕轮回的边啊。然后阿罗汉啊，小乘的阿罗汉呢，他超越了这个轮回，然后呢，他就不会这个轮回当中来度众生啊，这就是啊这个夺啊涅槃的这个边啊。大乘佛法的这个涅槃呢，就叫做不堕两边的这个涅槃啊。从此以后，为了这个涅槃啊，要应该大家啊精进的这个修行。为什么呢？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理论啊，都精通了，也就啊非常清楚的这个知道啊，这个世界是第一是心创造啊，第二是这个心在干受啊，第三呢心也会这个毁灭这个世界啊，这个理论上都懂，理论上都懂。然后心的本心是空心，它并不是实有的空心啊，理论上这个也都懂了，但是唯一的就是不修心的话啊，不修心的话呢，那就是还是这个世界啊，还是这所有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切啊，都是还是很实在的啊，还是很这个实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啊很实在的，对我们来说啊，我们理论上已经知道了，就前面讲的，我们讲这个论点的核心啊，就是两个，一个是啊，一切都是心创造，理论上这个也清楚了，然后呢，第二就是心的本心是空心，从理论上讲，这个也就精通了，但是如果不修心的话啊，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当然了、从善根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对这个不仅是这个正悟空心啊，不仅是正悟空心，对这个空心稍稍有一点点这个怀疑的心啊，比如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里面讲一切法是空心啊，有人觉得也许是空心吧啊，就是连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怀疑的心啊，那样子也就可以端出主见，可以端出这个轮回的，当然是有很大的功德。但是呢，从啊这个断出烦恼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就不起作用了啊。理论上都知道了，但是不修行的话啊，那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跟普通人是完全是一样的啊。知道这个。理论上这个知道一切都是心的幻想，然后心的本性是空性的这个人跟根本不懂的这两个人之间呢有什么差别呢？断出烦恼上面呢，就是在当下或者是这个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因为不修行的话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根本没有经过闻思的人的心力啊，也有这个贪嗔痴都有啊。那经过这个闻思啊，通过闻思，然后就是知道了很多理论，但是没有修行的人啊，心里也同样的也有这个贪嗔痴，都是一样的。所以要修行， 如果不修心的话，这个理论上仅仅是理论上这个知道了也没有用啊。理论上是很清楚了，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呢，还是啊，这个世界是很真实的，嗯，这个世界很真实，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幸福啊、金钱啊、名誉地位啊，这些还是很有诱惑的啊，这个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嗯。虽然是理论上知道了，从理论上讲啊，这些都是不存在的，这个根本它本身就是不存在，所以它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诱惑，有没有诱惑啊，它本身都是不存在的，嗯，但是不修行的话，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理论上知道了没有用啊，它本身是空心，这个没有用，嗯。它本身是空性，但是也没有用。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这个梦里的一切现象啊，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根本就不存在的。但是这个一点用处都没有啊！我们正在做梦的时候呢，还是有这个啊贪心啊，还是有嗔恨心，还是有这个恐惧，都有了啊。但是呢，它是不存在的，梦里的一切是不存在的啊。不存在也没有用啊，就是我们的心不能把它当作真实的。如果心一旦把它当作真实的话，那就这个后面的这所有的痛苦啊这个恐惧啊贪心呢、一切都会发生的啊，都会发生啊。这个这贪嗔痴啊，它不是它的来源呢、它不是依靠正实啊，正实和不，它不是依靠这个外在的正实的东西，它就是依靠观念，我们的心的观念，我们的心的执着。嗯，如果心根本不执着的话，那外在的东西真的是一个实有的话，也不会有贪嗔痴的。嗯，不会有贪嗔痴的。那如果我们的内心把它当作是实有的话，那实际上这个东西根本是不存在的话，也没有用，就像它存在和一样的，还是有贪嗔痴。嗯，贪嗔痴啊，有些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幻觉呀、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比如说这个光采光不好的时候啊，光线不好的时候呢，把绳子啊当成这个一条蛇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绳子上啊根本没有蛇啊，它根本就不是一条蛇，它就是一条绳子。嗯，但是啊，它实际上是不是一条蛇根本就不重要了啊，就是我们的内心怎么样看它啊，这个是最关键了，这个是最重要啊。我们的第六意识把它当作一条蛇啊，这样子的话呢，嗯。那它实际上不是蛇，这个没有用啊。我们的第六意识当作是蛇的话，那就后面的这个对蛇的这个恐惧啊，就跟真实的蛇一样，完全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些贪嗔痴啊、痛苦、幸福等等啊，这些我们认为是我们以为啊，这一切都跟外界有关系，嗯，对这个客观有关系，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关系，都跟主观有关系啊，他们的这个来源并不是客观，就是主观啊，主观上怎么样看啊。这个更重要，上次我们也讲过了，这个论点当中也讲过，就是要看习惯啊，人的习惯，习惯就是身体不会有习惯，就是内心才有习惯啊，内心有习惯，习惯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轮回当中的，比如说像名声啊、地位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这个优点啊。但是呢，我们凡夫人呢，从无始以来就已经习惯了，嗯，像金钱啊，还有这个 敌为民生啊，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大家都把这些当作是一个很这个了不起的，大家都很羡慕啊。这样子习惯了以后呢，啊，然后呢，它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很重要，是不是有没有这，是不是这个啊，这个真实，这些都不重要了啊。重要的就是啊，内心的这种观念，内心的执着啊，内心的一执着了以后呢，那就贪嗔痴呀，这些都会产生的。嗯，所以外面的这些，外面本身也就没有一个啊实有的东西，但是有没有实有的东西，这是根本不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内心啊。我们的内心把这些东西当作是有，这是这个啊实有的话，那就会有这个无明啊，这本身就是无明，然后就会有这个贪心啊，然后也有嗔心啊，嗔恨心，这些都会有的。所以啊，不修心的话啊，不修心的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一切都是还是很真实的啊，非常的这个真实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修心啊，因为没有修心。理论上我们都懂啊，全都懂啊，学了中观啊，学了唯识啊，这样子以后呢，就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心的现象啊，包括心，一切都是这个空心，都知道啊。然后学了密宗以后呢，我们也知道了这个万法都是啊，清净的，都是佛的贪嗔的啊，理论上这些都知道了，但是呢，没有修行啊，没有修行，没有修行，不去修行的话啊，那我们实际上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还是这个不清净的啊，理论上再知道再精通这是清净也没有用啊，现实生活的时候还是很真实的，理论上再知道这个是空心也没有用，现实生活当中是非常真实的啊，不清净的啊，所以还是要修心啊。但是啊，这个修心的之前，它的前提啊，就是必须要这个闻思，必须要闻思，要闻思，但是呢，闻思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啊，我们还是要这个超越啊，这个闻思，这个并不是说啊，我们从此以后就不闻思啊。佛经就这么广，这么神，这个一辈子都是学不完的啊，不是我们学了两年、三年、三年、五年以后就学完了啊，一辈子都学不完。但是呢，还是有一个过程啊啊，开始的时候呢，以闻思为主啊，大家都要闻思，然后呢啊，就一段时间以后呢啊，也要闻思，但是呢，以修心为主，以修心为主，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不修心的话呢，这些理论上的这些都是到了关键的这个时候呢啊，都不管用了啊，到关键问题的时候都不管用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都用不上啊。这个理论和实践啊，这两个就是不能这个分开了啊。这一脱离了以后呢，这理论只有理论没有实践，也就是说只有见解没有修行的话，那就是不起作用了。所以这个修行是非常重要啊，修行很重要。如果不修行的话，这个世界啊，再幻想也好，再是这个不存在的虚幻的东西也好，但是呢，它永远都会这样子下去的，它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它永远都不会消。这为什么不消失呢？啊，它既然是这么这个不存在的、不真实的东西，它为什么不消失呢？因为我们的无明在支持它，在支持它，我们的内心一直都在支持它。我们的内心啊不支持它的时候呢，啊，那它就开始会消失了，我们的内心支持一直都在支持它啊， 啊，这个这样子的话呢，它再次虚幻的东西也不会停止的，嗯，所以啊，这里曼庞仁波切也讲了啊，没有一个是比修空心还重要的啊，没有一个就是比修心还重要的，所以日日夜夜啊。应该是从理论上讲，应当把所有的其他的思维都放下啊，就思维这个问题，那、啊、就是去思维这个问题，嗯，就是思维什么问题呢？就这两个核心呢，一个都是万事万物是心创造和心的感受，第二个一切都是啊心它的本心都是空的啊，就是要思维这个，其他的这个所有思维都放弃，应该啊去思维这个。但是我们也不能无解啊，那是不是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是不是这些也就放弃了，是不是不需要啊，这个修菩提心的时候，这个啊执母啊恋人啊，是不是这些也不需要了呢？这个不是啊，他们是我们真无空性的这个动力啊，就只要有他们的帮助，有这些思维的帮助，我们才有机会证悟空性啊。这些从表面上看，人生难得啊菩提心呢 啊这些跟空性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啊，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就有这些就能证悟空性啊，还是啊这个从家心，从外家心开始修啊，从外家心开始修，这是非常重要的。嗯，那我们这样子修心的话啊，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对这个天下的这个所有众生啊，或者是对自己的这个五种感官啊的境界来说啊，这个世界是这么一个真实的东西啊。那我们修心的话，能不能让它消失呢？啊，我们的这个修心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嗯，然后就是说，这个是有能力的啊，这个一定会有能力啊。为什么？嗯，无明啊和这个智慧啊，这两个呢，就像黑暗和光明一样的啊，黑暗和光明一样啊，是对立的啊，是矛盾的。嗯，那一切呢，我们的心里只有这个啊，只有这个无明啊，没有智慧啊，所以啊，就这个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啊。那从现在起啊，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心里就开始有这个智慧，智慧就在我们的心里呢，就是占比较重要的这个地位啊。智慧就上逢的时候呢啊。然后呢，这个无明就开始下台了啊，最后呢，无明就可以这个消失啊。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之前呢啊，无明在我们的这个心里啊，占这个最最最重要的这个地位啊，它就是占最重要的地位，它上逢这个时候呢，智慧它就不起作用了。嗯，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培养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成长的时候呢，比如说光越强啊，这个黑暗的这个就是越弱啊，就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啊，这个世界啊，再庞大也好啊，再怎么样也好，实际上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五种感官的这个范围而已啊。这五种感官的五种感官的这个无明断除了以后呢，这个世界就会消失啊，或者是这个世界就转化为清净的这个世界啊，这个是一定可以的。所以啊，我们啊就不去追求其他的太多的这个智慧啊，也就是说不需要去这个观察太多的这些外在的这东西啊，所有的这些啊，所有的外在的这个幻想的啊幻想的这个根源啊，根源就是我们的内心。嗯，这知道了以后呢啊，就 去观察内心啊，观察内心，其他的都不观察，就观察我们的这个心的本心啊，然后深深的体会到啊，这个心的本心是空性的时候呢，这个叫做真无空性啊，这个叫做真无空性，也就是真无大圆满的一部分啊，这也就是真无大圆满的一部分。这样子然后呢就是说在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就轮回当中就六转轮回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这个轮回当中不受苦或者是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能够得到一些这个幸福快乐，所以我们念很多咒念很多咒，然后呢去打坐打坐修禅定然后就是供养然后就是修苦心等等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美蓬仁波切在这个论点当中也说就是这些都放弃了，应该放弃没有用就是这个放弃什么呢，就刚刚讲的就是为了现实生活当中能够得到一些这个幸福，为了这一点去念咒打坐等等都应该放弃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就我们没有解决这个我执这个根本性的这个问题之前呢就为了得到这个幸福再念咒也好再怎么样也好，永远都得不到幸福，永远都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就是一个病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病还没有治它的根之前呢还没有治到这个病的根的话，那再怎么样都是没有用的，都是没有用的，这个病还是会发作的同样的这个道理，没有证悟空心没有断除这个我执的话再念咒也没有用，再禅定也没有用再这个供养，再修这个苦心，这些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把这些都是应该把这些都放弃然后呢就做一件事情其他所有事情都放弃去做一件事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断除这个我执为了断除我执，闻思修性听闻佛法，思考问题，然后就是修行，这一切都要针对针对这个我执，针对这个我执。一旦这个我执断除的话，那就是所有的这个问题都解决了这才是真正这个得到幸福的方法，这就是真正得到这个自由自在解脱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其他的所有事情都是没有用的这就是这样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在梦里做梦的时候呢就我们就梦见就发生这个水灾洪水来了然后就是我们为了抗洪为了抗洪这个修堤坝然后就是为了这个事情，为了这个事情大家都就做很多事情做很多事情，但是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这个还是不如从梦里面直接醒过来梦里面醒过来的话，就所有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如果梦里面醒不过来的话，在我们梦里面呢，梦境里面呢，为了抗洪为了抗洪就修建很多的这个堤坝做很多很多事情都没有用的都是没有用的，这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它是梦，它是虚幻的如果抗洪比如说我们就修建堤坝，然后暂时抗洪了这个解决这问题了，但是呢这个梦如果还不醒过来的话，随时都有可能这个发生水灾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灾难其他的灾难都有可能，还是不如从梦里面醒过来 啊，梦里面醒过来了以后呢，所有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啊，根本就不需要去修啊堤坝，根本就不需要去修，不需要去这个抗洪啊。梦里面醒过来是最直接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啊。佛就是考虑这个问题啊，转法轮告诉大家这个是空性啊。那其他的这个宗教呢，还没有啊，这个还没有意识到啊，这个还没有证悟到这个啊，所以啊，就像这个啊，梦里面呢啊，这个发生这个啊水灾的时候呢，去修堤坝一样，还是啊去做很多慈善的事情啊，慈善事业啊，还做很多这方面的啊。佛也佛教大，尤其是大乘佛教也做啊，也鼓励大家做这些事情，但是呢，最关键的不是这个啊，最关键的就是让希望大家啊从梦里面醒过来啊，不要再做梦了。再这样子这个做梦，这样子这个梦继续这样子做下去的话呢啊，虽然我们以此啊抗洪成功了，胜利了，但是呢这个梦里面呢会出现啊，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这个灾难啊，又出现更多的灾难。这个痛苦呢解决是解决不了，解决就不可能所有痛苦都能解决啊。所以佛就是啊，佛就告诉大家这个从梦里面呢啊自己醒过来啊，这是最直接的办法了啊。我们大家都从这个比喻上面呢很清楚了，我们大家都思考一下啊，梦里这个就这个发生这个水灾的时候呢啊，还是去抗洪好，还是从梦里醒过来好啊？这个我们所有人都会说，还是梦里面醒过，不要再做梦就好了啊，根本就不需要抗洪了。那同样的道理了啊，就跟这个跟这个我执啊没有任何冲突的这些文思啊、学习呀、积累功德呀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啊，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这些都是这梦里面的抗洪一样，这都是没有用的。那什么是有用呢？就是文思也好啊，修心也好，对这个我执有冲突的啊，对我执，对这个执着啊有冲突的、矛盾的啊，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做梦的时候呢，让他直接从梦里面醒过来的方法就是这个啊。所以这个这种方法是不能错了啊，方法是不能错。有些人可能也许觉得佛教为什么不去啊做这个慈善呢啊，为什么，这是什么原因啊？也不是不做慈善，当然要做慈善，但是最关键的不是慈善了，最关键的不是慈善，让大家明白这个无我，这样子以后呢，所有人都自己啊证悟了，自己就可以这个摆脱这个轮回。这么多的这么成千上万的人啊，这个做啊噩梦，就是这个梦里面发现这个水灾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就这个救度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就让他们醒过来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办法了。所以这里边也讲啊，除了这个啊，除了这个空心以外，跟空心这个跟我执不矛盾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修行啊，各种各样的这些修行啊，积累资粮啊等等，再怎么样啊，做得再好也好啊，这个就还是这个在轮回当中这个束缚在轮回当中的。轮回当中不能得到这个解脱的啊，追求空性的这个啊，这个智慧，追求空性的这个念头呢，虽然是一瞬间、一刹那的念头啊，也是啊，真正的学佛啊，像学佛，我们经常说学佛，学什么？学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啊，那证悟空性，追求这个空性，追求这个智慧的念头啊，啊，这个需求，这个哪怕是一刹那啊，一瞬间也好，这就是真正的学佛了啊。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就从这个轮回当中啊，开始这个获得解脱了。那、啊、所以我们的学习的这个方向啊，修学佛的这个啊方向就不能错了啊。也有一个叫做这个人间佛教，嗯，人间佛教也是很好的，各有各的这个好处啊，都是很好的，嗯。但是呢，最终我们上次也讲了啊，这个人间佛教也好啊，还有现在很多人也说这个佛法融入生活啊，这个也说的没有错，佛法就是要融入这个生活当中去，都是很好的，嗯。但是首先要有佛法才可以啊，要有佛法才能够啊融入生活当中，根本没有佛法就是融入什么呢啊，佛法就是出离心菩提心啊，这两个是这个前提啊基础，然后它的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证悟空性啊，证悟空性，我们的出离心跟菩提心啊，最后也是为了这个证悟空性啊，为了证悟空性。但是有一个问题刚刚也讲也提到了啊，我刚刚也提到了有一个问题就不能搞错啊，证悟空，这出离心跟菩提心是为了证悟空性，那证悟空性就是为了成佛啊，那样子的话也是不对的，那成佛是什么，为了什么，还是要为了度化众生，所以呢还是跟当初的这个发心啊和最后的这个成佛啊，这个还是要连接起来啊，发心和最后的这个成果这两个矛盾的话，那这个修行就是不准确了。嗯，当初我们发心是为了度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啊，最后这个所得的成果也就是不能离开这个啊，成佛也是为了度化众生啊，成佛也是为了度化众生啊，这个是最最最关键了。我们第一个啊，不发这个出离心啊，第二个就是不发菩提心，然后呢，尤其是啊不去这个追求证悟空性，嗯，这三个都没有啊，出离心跟菩提心、证悟空性都不追求啊。除了这三个以外呢，做一些时间法，就是时间的这个福报啊，人天福报，嗯，这样子的话，这些都不叫学佛了啊。这都不是这个佛教，所以这不是这个佛教的这个核心，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些方法都是非常重要的，嗯，我们的核心就是这个啊，那就最后就是要证悟空性，嗯，佛和这个佛子就是菩萨啊，佛和佛子他们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啊方法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啊。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呢？自己的心的本心啊，就是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啊。般若波罗蜜多，我们不能认为啊，心经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啊，金刚经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啊，还有呢，这个般若十万颂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啊，不能这样子认为，这些都叫做文字般若波罗蜜多，文字般若波罗蜜多啊，这是讲这个讲般若波罗蜜多的，嗯，那么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多，它的本体是什么啊？本体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是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心的本心在仙种里呢啊，就叫做空心。啊，第二转法轮当中啊，这个叫做空心啊，也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嗯，然后呢，第三转法轮当中啊，这个叫做光明，也叫做如来藏，嗯，叫做光明和这个如来藏，嗯，然后到了密宗的时候呢，这个第二转法轮的空心和第三转法轮的光明这两个啊结合起来。啊，这个叫做双晕啊，结合起来， 这叫做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啊，这个啊密啊，这个叫做密宗里面的这个寂啊，寂道国这三个的寂，也叫做这个寂徐。那寂的意思就是基本啊，基本，嗯，它是从无始以来啊存在的啊。存在的所有这个所有的这个清净的现象和不清净的现象的这个啊基础啊、哦、基础就是这个我们的心的本性，嗯，所有的清净现象和不清净现象都是从我们的内心当中，从我们的心的本性当中啊本性当中显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密宗的这个啊积蓄啊。那这三个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空心，是波第二转法轮的这个属于啊，光明和这个如来藏是第三转法轮的这个专用的名词，这个属于啊，然后呢密宗的寂是密宗的这个属于啊，这三个啊实际上在讲什么呢？就在讲我们的心的本性，实际上就是我们心的本心的本性是双运的啊。什么是双运呢？就是空心和光明的结合体啊，这个叫做双运，嗯，这叫做双运。这就是所有的这个佛法当中的最殊胜的道啊，最殊胜的道，嗯，最殊胜的道，自己的心的本性啊，自己的心的本性，从光明的角度来说啊，因为它没有任何这个啊所执障。烦恼障啊，所执障、烦恼障，所有的这些障碍，所有的这些念头呢，啊，他们都是突然间产生的，他们啊，并不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他们不属于我们的心的本心，他们是我们的心的本心这个啊，本心的这个基础上啊，突然啊产生的一个这个啊，一个这个。念头，嗯，他们并不是这个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呢，永远都是啊光明的啊，永远都是这个清净的，这叫做光明啊，这是光明的、透明的，嗯，然后它的本体呢啊是不可思、不可言，就像虚空一样的，嗯，就像虚空一样啊，这些词如果相喜啊。如果细节，如果深层次一点的深层次的讲，就是大圆满啊。一般这样的字面上讲，就是这个中观啊。二转法轮当中也经常提到这些词啊。所以，心的本心是啊，心的本心是这个啊，不可言不可思。为什么不可言不可思呢？啊，我们的语言啊，只能说啊四个字，嗯，只能说出四个字啊。我们的这个意识呢，它也只能思考这个四件事啊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啊，有无啊啊，亦有亦无啊，非有非无，就这四个了啊。除了这四个以外。啊，除了这四个以外，就是没有什么其他，所有的判断啊，都是这四个字啊，所有的判断啊，所有的判断，所有的这个见解，就这四个字了啊。除了这四个字以外，就没有什么了，所有的其他的都是从这四个字上面延伸啊出来的，嗯。就这四个字，那这四个字啊都不符合那我们的心的本性，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的本性呢啊这四个字的范围啊都不是，嗯嗯，这四个字的范围内不存在我们的心的本性啊，也不是有啊，也不是无啊，也不是已有已无，也不是非有非无，都不是。那这些都不是的话，我们凡是我们的判断啊都离不开这四个，嗯，那心的本心这四个都不是的话，那就是说没有办法再判断了啊，没有办法再讲了，所以就是说不可思，嗯，不可思就不可言啊，首先要思考，然后就去说啊，然后就去讲，嗯， 那想不出来的事也说不出来啊，想不出来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描述，没有办法形容，嗯，所以我们的心的本性是没有办法啊形容的，嗯，但是也没有关系啊，真正真悟的时候呢，啊，真正真悟的时候呢，还是会知道啊，心的本性就是讲这里面讲的一样啊，是光明的啊，是光明的，是这个不可思不可言的啊。那知道不可思不可言有什么用呢？嗯，我们的执着啊，我们的执着，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烦恼，所有的这个烦恼啊，所有的痛苦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呢？也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四个字啊，有些烦恼呢，从有而产生的啊，有些烦恼呢，从无啊产生的啊，有些没有必要的这些烦恼，就是已经脱离了这个现世的一些像外道的一些这个稀奇古怪的这个见解呢啊，非有非无，亦有亦无，就是从这样子的啊念头判断啊产生的，嗯，所有的烦恼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啊。那我们证悟了这个啊这个原理这四个这个字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啊，虽然是这个境界是不可思不可言，但是这个证悟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一证悟的时候立即就开始就是推翻了这个四个字了啊，推翻这四个判断。这四个判断，这四个见解叫做四个边啊，这四个边从根本上否定啊，断除了以后呢啊，那所有的烦恼都瓦解了啊，这个烦恼都瓦解了以后呢，这四个这个观点推翻了以后呢，我们有没有建立，需不需要建立一个除了这四个这个判断以外的一个新的观点呢？需不需要啊？不需要啊。为什么不需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啊语言和我们的这个思维当中呢，除了这四个以外没有一个第五个。那所以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观啊中论当中呢，就经常讲啊不承认啊，他不承认任何事啊，尤其是这个中观音称派，他就强调这一点啊，不承认，嗯，什么都不承认啊。为什么什么都不承认的话？为什么什么都不承认呢？啊，要承认的话，那就是离不开这四个字，嗯，这四个字都是错误的啊，都是错误的。嗯，这四个字里面呢，我们选择任何一个都是错的啊，任何一个都不符合实际，所以那。不承认的，嗯，那不承认的啊，虽然是不承认，但是呢证悟了啊，自己证悟了以后呢啊，这个没有这个，虽然是不啊，他不建立新的第五个观点啊，但是没问题的，证悟空性了以后呢，他有这个力量，他一证悟了以后呢，他就会推翻这四个字了啊，推翻四个字，如果修行好，修得好的话，从根本上就能够推翻这四个字。嗯，这四个字推翻了以后呢，啊，也就是等于是我们的所有的见解都推翻了。啊，我们所有见解推翻，我们的所有见解推翻了以后呢，那我们的所有的烦恼都是就我们的这些见解啊导致的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啊烦恼啊，它也就是会间断，也会消失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的心的本心啊，是光明啊，是透明啊，是这样子。然后它同时也是啊，远离一切啊，远离一切这个承认或者是习论啊。中观里讲习论，就是说，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判断，就是说远离一切判断的啊。远离一切判断，远离一切见解，嗯，就像是虚空一样啊，这个意思。那虚空一样的意思就是空性啊。那空性也不是一个判断吗？啊，是啊，空性也是判断啊。 啊，真无空性，那光明也不是判断吗？光明也是判断啊，光明是我们在建立，就是包括这个这个它是有的范围了啊，空就是无的范围了啊，不可言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判断嘛，不可言不可思也就是无的这个范围了啊。但是我们的语言就只能这样子啊，语言就只能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不可言不可思。证悟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啊，证悟这个空性的时候就叫做这个证悟大圆满啊，证悟禅宗。然后就是证悟这个大手淫证悟中观啊，都是所有的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要证悟这个。然后这两个光明啊和这个不可言不可思的这个空心是结合的啊，这叫做双云。我们语言用语言来讲的时候可以把它们两个分开啊，光明空心啊，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呢这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啊，光明即是这个空心啊，空心即是光明。这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一定要证悟这个，这个是我们的心的本心。然后呢就是很著名的这个现实生活呀什么这个宇宙这个太阳系极乐世界呀地狱呀等等这一切现象都是在这个不可思不可言光明，就是在一个这样子的基础上显现的。它的来源是这个他们的来源是他们是从这个当中诞生出来的。他们现在这个世界现在也就是安住在这样子的虚幻当中了他们消失的时候呢也会消失在这个当中无影无踪了这是这个我们的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虚幻的世界虚幻的世界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内心当中显现出来就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这个影片里面的所有的图像人物风景所有的图像就是在这个荧幕上面，就在这荧幕上除了这个上面以外，这个上面的形象以外呢没有别的东西。同样的这个世界宇宙世界现实生活这一切都是显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一个不可言不可思和光明的这个境界当中显现这个当中显现，就像荧幕上的这个人物的形象一样。但是就像我们这样子根本没有真悟的人的耳朵里面呢，这个话可能有一点不好理解甚至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感受我想可能不是很深对真悟的人来说，同样的一个字同样的一句话但是呢对他们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感受这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字它的这个内涵的这个深度是就我们普通人听和这个证悟的人听，或者是我们普通人讲和证悟的人讲，完全是这个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所以这些我们证悟了以后才会体会到这些字的真正的含义证悟了以后就才能够这个才能够感觉得到。用人的语言来讲的话，我想任何人谁讲都是这样子了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然后再可以再加一两三个大圆满的专用词可以加几个大圆满的专用词而已，实际上就是这样子这个证悟了以后呢才会体会得到这些 一切现象，一切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羡慕的这个极乐世界啊，大家都很恐怖的这个地狱啊，这一切的景象就在这个不可思和不可言的这个当中啊显现的，这是显现而已，显现啊，不是存在，就是显现啊，从这个当中显现出来的。啊，这现象呢，这先贤啊，观察的话啊，如果观察的话，这一切都是啊，都是不存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切都是贤良啊，贤良看到的，那贤良看到的，但是实际上这是先贤而已，就是一种先贤啊，这个就是像蒙里面的现象一样，蒙里面的现象，蒙里面的啊。很多的这些现象，也就是说蒙里面的很复杂的这些现象，人物经典等等，建筑物等等，这一切都是从这个蒙里面，从这个水面当中显现出来的。我们不能说这个显现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能说蒙里面的这个建筑物它就是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在这个蒙境里面存在不能这样子说，这就是水面当中显现出来的。显现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它没有，它不存在的这是一种幻想一种幻觉，跟这个完全一样我们的性的本性，证悟了性的本性的时候呢，外面的一切现象都是心的这种不可言不可思光明当中显现出来的。它的本体观察的时候，它的本体是根本不存在。真无的时候呢，它会就我们可以就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体会到这一点。真无的前提真无的前提就是加心修加心还有就是这个对上师对这个大圆满的法的这个心性就是这些是前提这些是前提这个时候呢很清楚的这个证悟了然后证悟的时候他的功德是什么呢现在就是讲他的最后的这个结果那这样子的真悟的这个经这个功德是什么呢？他的功德是他的功德是所有的这个佛的这功德就是因为真悟这样子的空心自然而然就会得到。那真悟这个心的本性这个怎么讲从众观他空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佛的这个佛的发生的所有的功德都是常住不灭的这些常住不灭的这个功德呢现在就已经存在我们的心的本性当中现在就已经不需要去寻找已经在我们的心的本性当中这是我们看，因为我们有这个烦恼看不见那我们真无空心了真无空心的时候呢，因为真无空心的这个智慧，依靠真无空心的智慧，把我们的这些烦恼消除断除了以后呢，然后在我们心的本性当中的这些储存在心的本性当中的所有的佛的这些发生的功德立即就会这个出现这个叫做成佛这是他的最终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佛这个意思了这个论点就讲完了这是我上次也讲了，这个麦旁仁波切把这个论点呢就是列为这个大圆满的这些巧诀里面了但是我们讲的呢就这个从中观的中观的这个级别就层次从这个地方入手讲的还没有真正的这个讲到这个大圆满的。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大圆满 也是就是除了这些以外呢，有没有一个大圆满？以后大家也会知道的，就只不过就是啊，这个上面加几个这个我刚刚讲的，就加几个这个大圆满的专用的名词而已啊。这些名词的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了啊。真如果自己不真无的话，那这些名词啊，这些名词，这些专用的这个词的这个内涵，也就是这些了，没有什么别的。如果今天讲的这些真无了的话，那实际上也就是已经很不错了啊。所以刚才这个麦邦仁波切也讲过了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加信的修法修完了以后呢，啊，就应该是这个放弃所有的这些其他的这个思维啊。思维，然后就来这个思维这个空心啊，思维无我啊，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这个真无空心啊，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这个解脱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修心是非常重要啊。那那个，因为我们的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大家也很忙啊，这个加薪。一直都很多年也这个还没有修完，一方面呢我们能理解，因为有的每个人都很忙的啊，现代的人都很忙的，虽然是物质生活呢比我们的祖先啊好一点，但是呢我们就是比我们的祖先啊压力更大，那精神上的压力非常大，然后就更忙碌啊，更不自由，更不自在，更不幸福。是这样子，那在这么忙碌的这个现代人呢、啊，要求断气之类啊、这个修无加性呢，这些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这个无加性还是要这个修完啊，加性还是要修完，也就是说，这个出离性跟菩提性修好，修完了以后呢，我们才有机会去修这些法，在这个之前啊，修了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还是要大家，那个要那个努力呀啊，至少每天就有需要应该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啊，两个小时的要求不高啊，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追求这个解脱的人来说啊，这个要求不高，这个能做得到，早上一个小时啊。晚上一个小时，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啊。但如果早上睡懒觉，晚上看电视，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没有时间了。这样子就永远没有时间了，这时间就没有办法安排啊。还是这个大家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啊，要这个尽快把加薪修完。修完了以后呢，修机智啊，修空性啊，加性的这个修得很好啊，基础做很扎实，然后对上师三宝有信心的话啊，一定会证悟空性。我说的这个上师三宝里面不包含像我们这样子的，我这样子，我是说的上师就是法王如意宝，我经常讲的对上师三宝的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我没有要求你们对我有这个信心啊，有这个有信心也没有用，这个上次已经说过了。对法王如意宝啊，像这样子的上师，或者是你们自己也许有其他的上师，当然也可以了啊。要这个我强调的就是对这个真正的这个密法的上师要有信心啊，这样子才能够这个证悟空性，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人生当中这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事情了，这个不修心的话太可惜了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个加薪修完，然后就可以修这些空性的修法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So nam de yi tam cha su ba nya tom de ni be da nam ba ye cha ye ga na che ha nam du ba. Chibin zo le do wa du la shu.